讨论案第十案，请代表参阅桌上补充资料。有关联益修订健保给付特裁人工电子额给付规定案，请讨论。为配合114年9月4日医疗服务暨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同意修订诊疗项目84038B 人工电子额手术之适应症。一、未满2岁婴幼儿维持良好的听力损失大于90分贝。甄列条件：听力能训练后言语辨识或语言能力无进展。二、满2岁至18岁儿童良好的听力损失由90分贝下修至70分贝。三、新增儿童及成人单耳全聋。张开诊疗项目修订预计提至114年9月25日医疗服务共同会议讨论。因诊疗项目适应症修订涉及人工电子耳特材给付规定，原提案讨论以利特材给付规定与医疗项目支付规范修订生效时程一致。上开会议针对涉及人工电子耳给付规定结论重点如下：与会专家一致建议健保给付人工电子耳特材维持于未满18岁患者使用，配合人工电子耳手术适应症修订人工电子耳给付规定。一、婴幼儿未满2岁维持良耳听力损失大于等于90分贝。甄列听能训练后语言辨识或语言能力无进展，理由为建议良耳听力损失介于70至90分贝听损额优先使用助听器观察，倘无法改善至2岁后再进行手术。二、2岁以上至未满18岁良耳听力损失由90分贝下修为70分贝，理由考量人工电子耳给付于良耳听力损失大于70分贝，已是先进国家给付标准，如日本及韩国。此族群在使用助听器后仍效果不好，依临床实证进行人工电子耳手术，改善听觉将有助于该族群患者后续儿童生长发展、学习、沟通与生活品质。三、扩增未满18岁单侧全聋，理由现行单侧全聋患者使用助听器效果不好，尚属单耳听觉，植入人工电子耳才能让练耳恢复拥有双耳听觉，依临床实证双耳听力优于单耳，可增加空间辨识度、方向感及声源定位，有助于提升患者生长发展与生活品质。配合诊疗项目扩增三块适应症后，人工电子耳新增个案使用人数约236人，推估人数详细说明仅代表班次考试之4页。括号四第一点，配合诊疗项目扩增三块适应症后新增使用人数分数说明如下：一、婴幼儿未满2岁，本项条件未涉及分贝调整，无新增使用量。二、放宽2岁以上之未满18岁两耳听力损失由90分贝下修为70分贝，系参考111年健保署委托 CDE 完成之人工电子 HDR 报告，台湾105年至108年听障统计资料，未满18岁听障儿童人数听力损失介于70至90分贝之听损儿童盛行率约为1/1.5%，重度听障发生率约为1/0.2%。另一，内政部114年8月统计，2岁以上未满18岁儿童约303万人，且参考专家意见，预估一半个案符合人工电子耳给付条件，且有医院手术者约15%估算，使用人数约40人。第三项，新增未满18岁单耳全聋，系参考专家意见。单耳及重度听损者占总听损者约25%，符合给付条件约在单耳全聋者之45%，且加上有意愿手术者以60%预估，并以台湾105年至108年听障统计资料，未满18岁听障的儿童人数平均约2900人估算，该族群使用人数约196人。综上，人工电子耳新增个案使用人数约236人，并以现行双耳植入比例约23.7%计算，约新增250度，翻至考试之2页。三、预估年使用量及财务影响，人工电子耳支付点数约58万点，倘依上开始使用量250度，推估财务影响约1.45亿点。 并查112年本宫殿子额放宽给付双额职务后，申报人数由113年149人至114年整年推估为106人，同112年5月特裁共领会议预估属递减型的医疗需求，且与放宽双额职务前111年使用人数103人趋近。原参考112年5月特裁共领会议决议，将新增个案分摊于5年给付，推估人工电子的特裁新增年使用量为50组，财务影响约每年增加2904万元。预算来源由114年特裁给付规定改变预算4亿元之一。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配合诊疗项目人工电子的手术之新增修例及公告时程，扩增人工电子的给付规定，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时期。有关修正对代表，请代表参阅考时第八至考时第九以上。
好，感谢我们这一班的专家哈，有这个余老师、外科医学会的这个信件，我们请发言，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午安哈。那我是陈信杰医师，那我们请代表学会再次报告哈。那事实上，首先也谢谢那个署理哈，照顾我们这个殡葬患者的。那目前人工电子耳目前已经有健保辅助哈，也有从这个106年从一耳变成112年双耳哈，这样子非常感谢。那目前因为它的适应症哈，目前几乎在这个极重度的这个患者，那我们极重度就所谓的90分贝以上嘛，那我们此次学会是建议能扩增调整为重度哈，就是70分贝以上。那原因也在于，因为目前世界的这个趋势的潮流，那另外在事实上在重度的患者临床上使用助听器哈，有些患者事实上他的辨识度都不够，都不足哈，是需要我们人工辨识的一个介入吧。那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能照顾到这一群2到18岁的这个小孩跟青少年哈，这个在发育发展的过程最重要的时刻哈，我们也希望他们有达到最好的一个这个听能的一个附件哈，这样的以上。那另外在单侧全聋哈，我们也是希望扩成为其适应症。那目前在单侧、双侧的这个听觉哈 ，always 是优于单侧的哈，在空间的方位、定向感这些哈，还有定位等等。那我们也同时希望能建议扩增在其适应症。那目前我们整个学会也是非常感谢哈，那因为目前也没有扩增到成人上面所有的这种细的电视，目前是维持在18岁以上，目前的这个数量应该原则上不会在额度上应该不会有增加太多。那也请各位委予以支持，谢谢。
好，好，谢谢。请各位代表提问，来那个请会长。
就是有一次比较开的哈，也义不容辞要发言哈。我想这个台湾的这个小孩子的出生率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每天变成12万多，以前我们那边还40-50万，所以这个啊，就现在发生的比例，这个随着我们出生率越低，它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些小，刚刚有提到这个啊，可以适用的小朋友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对这个越来越少的小朋友啊，能够适应世界的潮流，这个追得上国外的水准，不要让美国人来年底来完，我觉得非常浓烈的。所以这个期待就是说这个，而且这些小孩子大概就是说，如果他经济能够正常，他的各种 social 教育成绩都会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所以这小孩子未来的智能的发展，对他人生对社会的负担会变少，所以而且他用一次就完就好，所以那些很多对他一直用用不太多，所以大家支持。
好，谢谢啊，各位代表没有什么意见。好、哦，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给付规定啊、哦，再调整，稍微再放宽一下，从极重度好、哦、这个调整到重度，好、哦，那就红字的部分就是修正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哦，其实对台湾来讲，哈、哦、一个听众朋友不仅是病人的问题，而且社会为了就是他必须用手语，必须用点字，必须要及时的这个打字等等的来协助他们在社会上来做适应了、哦、所以其实啊，对他们的医疗好，如果他们听力好的话，相对的其实社会的成本是降低非常的多。好，大家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 哦，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再通过。事实上纳入健保之后，原来最早我记得印象当中是要100万，现在已经降到58万，所以是有非常正面的这样子的效果。好，那我们第10案就按照这样的照案通过。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告案，今天总共有7个报告案。